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拜登总统在旧金山召开的 APEC 峰会，就美国的领导力和发展性，向印太领导人传递美国致力于培育整个地区经济关系的明确信息。因为在中东和欧洲爆发战争，以及 COVID-19 大流行之后，商界领袖面临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展开业务的风险。拜登在对执行长的演讲中，强调美国政府为加强与该地区关系所做的努力。目前 APEC 成员国已向美国经济投资$17,000,000,000，为美国提供大约2,300,000就业机会，而美国公司就向 APEC 经济体投资了大约$14,000,000,000。拜登表示，美国有60%的出口都流向 APEC 国家，美国企业是这些经济体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拜登强调，我们不会离开，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同时我们亦会继续致力于外交，以避免意外和防止误解。另一方面，拜登礼拜四晚亦参加了印太经济框架的活动，而在新框架的四大支柱中，有包括供应链、气候、反腐败和贸易等内容。据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目前的四大支柱中有三项工作已经完成。即使美国的一些盟友仍然在寻求和华府敲定全面贸易协定，但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印太经济框架协议帮助美国和其合作伙伴，以比传统贸易协定更快的速度采取合作行动。礼拜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美国有一个实地团队正在中东地区加强工作，就加沙人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但他拒绝透露任何其他细节。柯比表示，我们正进行一些紧张的谈判，希望谈判结果是正确的，我们会有多名人质获得自由的好消息可以讲，但在达成协议之前，我想讲的越少越好。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阿拉伯外交官在今个礼拜的时候告诉华盛顿邮报知，以色列和哈马斯正考虑一项协议，哈马斯将会释放他扣押的大约240名人质当中的至少50名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会同意停火3-5日，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还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一定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同之前的人质谈判相同，这些谈判仍然是由卡塔尔领导和斡旋。拜登总统亦暗示将会达成一项协议，他在礼拜三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深入参加了这些人质谈判过程。拜登说，我们得到卡塔尔方面的大力配合，我亦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现在我已经抱有一些希望。礼拜四，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召开期间，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印度防长辛格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一次会谈。印度官员表示，两位部长利用雅加达今次开会期间，对最近几年美国和印度在防御合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进行全面的回顾，两人还讨论双方在推进东盟在亚太事务中心的核心作用，以及该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安全方面可能的合作方式。今年印尼是东盟防长会议的东道主，亦是会议的轮值主席国。奥斯汀和辛格在不够一个礼拜前刚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见过面，两人亦就如何在中共军力快速发展之后深化美印战略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讨论。而今年缅甸缺席今次的东盟防长会议，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由于上个月被免职，北京当局亦仲未任命继任者。出席今次防长扩大会议的中共官员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目前仲未有见到任何美国官员和景建福有过会谈的消息。据总部设在伦敦的战略咨询公司首席印尼分析师德迪迪纳托表示，和去年聚焦在疫后的复苏不同， 今年的东盟防长会议关注的焦点转向防务合作、海上安全和维护稳定等问题。相关事件应该成为制定预防行动的基础，以防止碰撞演变成直接冲突。中共党魁习近平15号出席在旧金山海悦酒店举办的晚宴，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但未见有中国科技公司高管随行。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指出，习近平15号当晚致辞时没有提及有关贸易和投资，更没有安抚因中国日益严峻营商环境而深感不安的美国企业。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和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吸引着外国投资者的兴趣，但这些吸引不足以抵消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营风险的担心。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大太平洋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本说，北京说正努力为美国企业创造一个欢迎的商业环境，但现在投资者担心的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个人人身安全。中共政府最近多次提出要为外商投资提供便利，目前中国经营面临来自房地产低迷、消费支出不旺以及全球需求疲弱带来的持续下行压力。中共最高经济管理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礼拜四表示，会加大吸引外资，推出更多引进外资的政策。该委员会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取消一些经济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根据路透社对中国国际收支初步数据的分析，中国第三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是赤字118亿美元，这个是中共当局在1998年开始编制数据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缺口。华盛顿投资公司 Rockford Group 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夫萨内克贝斯洛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很多人正将钱由中国撤出。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竭力希望对外透露信息，美中峰会后两国关系不会再恶化，但美中潜在分歧未解决、脱欧断链持续的预期仍然存在。尤其中共自己讲一套做一套，他推出的一些政策更是在实际推动商界脱欧。在旧金山晚宴上，中共党魁的演讲提到中美一词37次。英国金融时报引述 CNAS 支付技术专家艾米丽·基尔克莱斯的说话，即使中共试图在晚宴上安抚美国企业，但除非北京放松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压，还取消对外国高管不可以出境的禁令，否则即使放出这样的话，私营部门的担心仍然继续存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石月八月那阵和拜登总统举行大卫营峰会，承诺会深化军事和经济合作，还恢复一个旨在对抗北韩威胁和中共影响力日增的联盟。韩国青瓦台17号表示，尹石月和岸田文雄在16号的一场会议中承诺会推动更深化的合作，两位领导人还一致同意和美国合作，对北韩持续进行的核威胁作出联合回应，还宣誓密切沟通，以因应区域和全球的挑战，努力维护和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文雄说，我和尹总统一直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和文化方面推动合作，还希望会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尹石月表示，随着各层级的交流重新启动，包括高峰会和日韩政府之间咨询机构的恢复，双边合作正在加深。他说，我很高兴今年已和岸田首相举行7次峰会，巩固双边信任，还继续推动韩日关系的积极趋势。岸田和尹石月还一致同意共同应对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这个是日韩长年以来因为历史、文化和领土争议导致双方紧张关系出现解冻的最新迹象。明年日本和韩国都会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礼拜四，岸田文雄、尹石月还和美国总统拜登短暂会面，在三个国旗为背景合影，延续三位领导人在大卫营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 表明将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全面合作。礼拜五，日韩领导人仲会参加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科技合作圆桌会议，仲发表演讲，预计双方会强调建立关键供应链的必要性。根据日经报道，他们预料将会宣布一项打造氢同氨等碳中和燃料的联合供应网络。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